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今天呢，咱们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罗马骑士团十三骑士提了一个问题，请问您对于前一阵子火热的昆仑时刻怎么看？您觉得那个时刻是真是假啊？现在说什么的都有，想听听您的观点。说实话呢，单就我的观点啊，这个昆仑时刻看着确实不像真的，是吧？起码这时刻不会是像那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秦始皇派去昆仑山找不老药的使者刻的。咱们在这儿呢，要说几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地理位置推偏了，是吧？你可以具体在地图上看看那个发现地，那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海拔4300米，附近10里地都是荒无人烟。是吧？直到现如今都21世纪了，也就只有牧民会偶尔过来放放牧。我看还有人拿这个东西当证据啊，认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不可能会有人来这儿刻意造假，是吧？但是呢，咱们得回归到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啊。你想想，咱们现代都已经有了各种交通工具了，对吧？但是你去这么一个地方，还是要费那么大的劲，那你让秦始皇那时候的人怎么过去呢？秦那个时候主要的出行方式都是马车，这马车是很难走那种野路的，是吧？为啥秦始皇要修驰道，就是为了方便这个马车交通。而且还有一个呢，那个时候秦始皇正经派出来的使者，不可能说跟现代的探险家一样只有一个人出来，是吧？你看这个1000多年以后的徐霞客满中国跑的时候，还得带个伙计给他干杂活呢，那就更别说秦始皇的官方使者了，对吧？一定是一队人马。那么你这一队人马一路走过来，人吃马喂的肯定会有消耗啊。这样一来呢，要么你就途经朝廷控制的区域能有官方的补给，要么你就自己代购补给，像这个古代远征西域远征漠北一样，是吧？那么很明显，如果是去这种荒郊野岭，你肯定是要自己带的。那咱们就要说了，你路也没修好，然后一队人马带着一大堆的补给，是吧？你该怎么走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个真是官方的使者，他绝对不会这么刻字的。秦朝的石刻虽然没有完整保留到现代的，但是残的还是有两件的，像是这个国博里就有一块琅琊刻石，是吧？那是真正的秦代石刻，现在剩了12行半，84个字儿。你可以看看那个东西，咱们不说字儿写怎么样啊，单说一个东西呢，就是这字的排列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起码人家横竖都是对齐了刻的。然后咱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昆仑石刻啊，那个字儿基本上就是稀里哗啦的，咱们都不说这个横竖没对齐了啊，就连大小都不一致。咱们可以回到那个历史的场景下想想啊，你是官方的使者，出行代表的都是皇帝的颜面，是吧？那么你怎么可能说哥们儿今天到了个地方，然后顺手就给刻个到此一游，是吧？很明显不能这么干。要是刻字儿的话，那你就正经的刻，对吧？我是什么时候从哪儿来的，要去干什么，而且呢还要讲究一个格式端正，起码要有朝廷威严。这么综合下来呢，这所谓的昆仑石刻，在我看来肯定不是秦始皇的使者跑昆仑山求不死药的时候刻的。当然了，咱们也不是说它一定是现代伪造的，是吧？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也可能是明清什么时候有人路过顺手给划拉出来的，是吧？这都不好说。而且这事儿毕竟比较学术，各有各的说法啊。我这儿姑且这么一说，纯粹是一家之言，然后您呢也姑且这么一听啊，就这么个意思。会员朋友记忆 O 开头3149结尾提问。我看到一种说法，欧洲宗教改革的时候，其实新教在教义上并不比天主教开明或先进，但是在过程中动摇了教廷的权威，阻止了欧洲的思想僵化，破除了文化上的大一统趋势，为后续的启蒙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啊！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咱们看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人心教本身就是要回归到原教旨主义，是吧？没有咱们现代意义的开明进步。如果咱们用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么这早期的新教在很多方面都要比当时的教廷更保守，是吧？比如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叫伊拉斯摩啊，人不仅严厉批评教廷的腐败，而且还坚决维护人的道德责任跟自由意志， 甚至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反对宗教狂热跟极端排外，号召人们通过良性温和的对话完成教会内的改良。这个路德就专门写过文章批判伊拉斯摩的人文主义观点啊，他就认为人的理性跟自由意志对于信徒上天堂没啥卵用，是吧？还说这个理性呢是信仰最大的敌人。再比如新教的另一个领袖加尔文，他还提出了一套理论啊，说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这事儿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这两个新教领袖，一个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跟人文主义，另一个是彻底的宿命论，是吧？你说这先进在哪儿呢？而且加尔文在日内瓦还建立了一套神权共和政体，对当地的老百姓们玩的、穿的、说的进行了全面监控，只要你有异端观点，就要送上火刑柱。比如当时有一个西班牙学者米格尔·塞尔维特啊，这位呢就是反对传统的三位一体论。因此在新教的地盘上，有的封杀他的书，有的喷他的观点跟作品。这位呢在日内瓦参加加尔文布道的时候就被人举报了，然后就被抓了审判。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加尔文想用斩首的方式处死塞尔维特，但是加尔文派的大佬法瑞尔就说斩首太便宜塞尔维特这个异端了，所以最后还是用了火刑。咱看新教早期干的这些事儿，几乎看不到启蒙运动里的理性宽容、人文主义，是吧？它更像是一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运动。就像你说的，尽管这个新教的教义不开明，但是呢，它也确实打破了教廷对权力跟思想的垄断。正是因为有了新教运动，所以才让天主教分裂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派别。一些国家为了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目的，就开始庇护不同派别的信众，像是这个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等等这些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啊。他在某个国家受到了迫害，那么就可以用脚逃到相对宽容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这个新教主张唯独圣经，以及这个信徒皆祭司的理论啊。那么这就要求信徒必须认字儿，自己能读懂圣经。这样一来，圣经就被翻译成了各种文字，间接地推动了欧洲人识字率的增长啊，培养了一大批认字有思考能力的普通人，这也就给后来的启蒙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而且宗教改革让新教跟天主教打了上百年，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是吧？这场浩劫也改变了欧洲社会的观念。战后，欧洲人终于认识到，既然两派教义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而且谁也灭不了谁，是吧？那还不如靠理性跟宽容，咱们共存共荣算了。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二战日本海军决战论的思想是纯粹源于甲午跟日俄战争两次海战的经验吗？感觉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西欧历次的战争中就没有以海上决战定胜负的。日本这个海军决战论呢，还不是完全从甲午跟日俄的海战经验来的啊，他这个理论是有确切出处的。这个理论的来源呢，就是美国的海军史专家马汉啊，马汉写了好几本讲制海权的书，里面总结了英国人在风帆战舰时代如何掌握制海权，进而维护自己的贸易线路以及国家利益的。马汉的核心主张就一句啊，自己的主力舰队必须跟敌人的主力舰队一战定生死，赢了就能拿到制海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海军学习英国，是吧？觉得日本跟英国都是岛国，都要借助海军来维系国家安全。因此马汉的这本书也被翻译过来，成了海军必修书啊，这个思想根源是在这儿。当然了，你要说一点没有，那也是不可能的，是吧？尤其是日俄战争里的对马海战，日本海军以极小的伤亡重创了沙俄舰队，这个确实是让日本海军笃定了海军决战论没错。至于你说的拿破仑战争以来西欧历次战争没有海上决战定胜负的，是吧？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比如1827年的纳瓦里诺海战，英法俄三国舰队全歼奥斯曼舰队，直接就决定了希腊独立战争的结局。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问：请问蒙古在灭南宋的时候使用的金枝炮和回回炮跟普通的投石机有什么区别啊？这两种武器比当时南宋的炮先进很多吗？这个金枝炮现在的考据不多啊，有一种比较靠谱的说法呢，是说这个投石机丢的是那种高温融化的金属， 这样的话一丢出去就能打一大片，人一旦沾到就是重伤啊。也有说法说是用了火药有爆炸的效果。这个回回炮呢就比较明确了啊，就是咱们现代人说的配重是投石机。南宋一般用的投石机都是人力投石机，还得靠人力发射。这个配重是投石机呢，发射的力量来自于它有一大块配重，所以发射的那一下不需要人力，就是靠机械力量给石头丢出去，因此射程远超这个人力的投石机。这个金枝炮呢，现在不确定样式，所以咱们也不敢乱说，是吧？反正回回炮确实是领先南宋很多。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会员朋友们。